受用，则明的明明德的方法就在于克念。克念的功夫次第在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跟格物。好，请看这版表点。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这是把佛法跟儒家的一起配合讲。第一个要相信三世因果，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人死以后一定还有来生，有过去、现在、未来，而且要深信因果，而且要相信六道轮回是真实不虚的，是自己创、自己造、自己受，没有人来控制你。你能够深信三世因果跟六道轮回的时候，你才会死心塌地的去做格物跟致知。那三世因果跟六道轮回这个道理，古人呢他比较不强调，尤其是六道轮回，因为中国只有讲到生跟死这一段，所以他以圣人的经典来让他做基础，所以他格物。物是什么呢？下面就讲，这里的物就是指随境所生，随着境界则产生起心动念，凡是不合天理、不合人情之幻妄私欲，就是我们所贪恋的一切都是虚妄的，而且都满足自己私心的欲望，这并不是指非外物也，不是指外面的东西啊。这个物不是指物品的物，也不是指这个一切万物的物，这个物是指我们心中的物欲，叫做格物。格是格杀，格物就是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物欲，所以叫做格物。因为这个私欲固结于心啊，所以你对一切的所有都有成见，然后随着你的欲望，然后呢你就产生偏邪。比方说贪名贪利者，只有利不知道有害，然而为了他可以升到身败名裂。爱妻爱子者，只知道妻子之好，不知道妻子之恶，养成祸胎，甚至呢荡产灭门者，都是由贪与爱的私欲所产生，所以过与不及都不好。假如不把这个不合理的私欲给隔除的话，有时候呢妻子对你来说是是非非，你却不察觉，你能察觉那才是正道。所以名利呢也要得之以道。所以古人以前我们讲江湖侠客，有没有，他呢是很有道义的，他们有规矩的，什么情况可以做，什么坏事不可以做。虽然呢他们是江湖侠客，拔刀相助，所以他们都很讲义气。现在的呢连义气就不一定有了，对不对？所以名跟利你要得，要得之有道，不需淫妄淫缘妄求。淫就是攀附求进或走门路，想尽各种方法去攀缘而得到，那这样子就不自然。所以古人讲，是你的永远跑不掉，不是你的你去强求就会有灾祸。所以这个物字要适得是幻妄不合理情理的私，不合情理的私欲，把它隔除了才是乃易易事啊，才容易。否则呢净身生贫不耐体合，纵使读尽所有一切的世间书，你仍然是一个依草附木随波逐流的流浪汉。为什么呢？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从来没有除去过。所以下面就讲到断烦恼就是隔除物欲。下面呢致知就是指学法门，断烦恼让你心地清净，学法门让你智慧开展。而断烦恼格物就是佛法讲的破烦恼障，去除我们心中的无明。我们的心本来是很明的，因为有智贪嗔痴，所以就不明啊，叫无明。无明是烦恼啊，要把它除掉，一直呢要除到等觉菩萨，说他还有一品无明。那致知学法门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所知障，这里的所知是障是指我们世间人对佛法不了解而有错误的偏见邪见，这个叫所知障。你能够断烦恼，然后又能够破所知，自然你那时候起心动念绝对是很真诚很恭敬的。真诚恭敬不但对别人，对自己也正心，就是起心动念你都知道控制自己。所以各位要了解物欲要去隔除，真正修行的关键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上不要去打妄想，不要去有执着，动一个恶念贪嗔痴，赶快要把它抓回来， 这个叫做正心。所以我们呢，在佛门一切的设施，早晚课或是种种的仪轨，种种修行的制度，都是希望你到从这些制度一直回归到最后，你能够觉察控制你的起心动念，这才是真正的修持，真正修行的功夫。最后你下面才能够有诚意正心，你才可以谈得上说修身养性。而修身在儒家最强调的就是反求诸己，完全是从自己要求。所以印光大师说，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我以前读到这一段，他不是自私自利吗？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后来我才体会到，他讲的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是指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上反求诸己。你连自己都管不好了，你怎么可能去把别人管好呢？古人很妙，古人真的把自己管好了，自然自己有慈悲心，有威德，跟别人相处不用管别人，别人自然就会服你。这是中国人有智慧的地方。现在呢，刚好颠倒，专门去管别人，就别人没管好，自己也没弄不好。你能够呢反求诸己，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讲到究竟呢，才会体会到身佛一如，就我跟众生是一体的。所以圣矣啊，看请看下面，圣矣，私欲之物啊，之祸是非常大。假如知道这个物欲是我们人生死的冤家，绝对不要让它暂时停到我的心，那我的心本具的正知正见就会显现。正知见显现的时候呢，你才可能诚意正心修身，顺流而导，势如破竹，哪有不达到的道理呢？所以中国人讲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而佛讲人皆可以成佛，这两句话就是因为他能够呢站在同样的理论依据上而说的。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以前哦，在佛法在印度很兴盛，后来因为回教徒入侵这个印度，所以印度呢再加上有96种外道，所以佛法本身在印度就衰灭了。而且常常西方啊，像伊朗啊、伊拉克啊，常常为了呢宗教战争啊很痛苦啊，生灵涂炭。结果最后佛法为什么向东传而不向西传呢？因为向东传就跟中国讲的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与佛法所讲的人皆可以做佛理论呢，文化理念是相契的，所以因缘所生法，它当然就向东传，往北传到中国、日本、韩国、西藏，这是北传佛教；南传就传到斯里兰卡、印，就是越南、缅甸、泰国啊，种种的南洋一带，这是南传佛教。所以一切法都有因缘的。接下来，以一切人民各具本德，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嘛，其不能为，不能做尧舜，不能做佛，就是因为私欲固蔽，加上他又不肯在克念的功夫上下用功，所以从劫至劫，无量劫来，随着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私欲而轮转，当然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啊。下面一段话也很重要，然若你专门要以格物作为自己的这个教训的勉励啊标准，但是假如不以因果来相符而导归的话，那很难呢，没有基础就很难奋发大心立志修持也。所以在中国格物致知之前呢，印光祖师更提出说要深信三世因果跟六道轮回有它的深意。这一段就把儒家跟佛家相通相融的地方讲得很透彻。自古以来，为什么以前的高僧成就很高，不管在家出家，就是因为在隋唐还没有传到佛法进入中国之前，中国自古的所谓的所有的人民，尤其是读书人，都有儒家修身养性的功夫，在人间间的基础都非常好，所以一听到佛法的时候成就都很高，高僧非常的多，在家出家的大德都很多。 可是现代的人呢，我们很可惜，时代不一样了。从了五四运动以后呢，我们呢也不很重视读中国的圣贤书，对，也不读四书五经，现代人文言文也看不懂，对不对？对西方的知识跟技术都很通达，但真正心中心地的功夫跟修身养性这个刻念审查的功夫就不讲究了，品德教育也被人家忽视，当然那智慧呢就没有像古人这么高。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学佛的弟子在家出家会很辛苦，就是因为我们呢对这个儒家的根基啊非常的弱。所以我的师公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呢，他就提倡儒佛并弘。儒佛并弘是从印光祖师自古以来都提倡，尤其到印光祖师非常的提倡，因为那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打倒孔家店，毁掉中国文化，可是唯有印光祖师真正体会到中国文化之美啊，跟佛法呢是不二的。将来有缘把佛跟儒啊相同的地方我会跟大家报告。所以他就提倡要以中国文化儒做基础再来学佛，儒佛各取其长啊，当生成圣成贤，成佛做主。所以他这个法脉下来提倡都这样。到了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以儒家在四书里面呢就选了一部《论语》，现在要叫人家读四书五经也没这么多时间了，也不见得很多人要看，那就读《论语》。《论语》又很精简，在佛法里面呢他取净土宗又取阿弥陀经为导归，所以如佛用《论语》跟《弥陀经》这两部书就可以广度一切有情。那到了家师呢，净空法师众生更新就更不如以前了，要读四书更不容易啊，那就取呢《了凡四训》做基础，比就《论语》前面再一部《了凡四训》。那在净土里面呢，因为众生根基因缘到了大经放光，所以他取无量寿经。所以自古以来真正呢真正有成就的人呢都是儒佛的基础都很深。讲到这里的用意是什么呢？是希望我们同修大家相互勉励，我们听到净土法门，听到无量寿经，听到净土经典，当然很殊胜，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功夫不得力，对不对？虽然用功，为什么呢？基础不够。那我们呢一生修净土的这个目标不要动摇，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缺什么要自己去补。好像说你现在感冒了，总要偶尔吃一下感冒药，上火啦，总要吃一下降火的药，不管怎么吃呢就是要让你强身嘛，对不对？所以儒家的基础要靠各位自己下功夫去奠定，这个呢是跟大家相互勉励的地方。只有这本精华录，这本精华录对你们来讲不太够，各位呢要深入，那大家可以去请印光大师文钞全集七本精装本，就尽这一生每天看每天看，这样子你儒佛的基础呢就可以透过印光祖师的威德加持啊，就会可以帮你打下这个基础。好，请看下面一段。
卢莲二十一，能诗能文乃树有善根者，然学谦卑自牧，不以聪明教人，越学问广博越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
阿弥陀佛。这个呢这一段是我在师专的时候背的，所以中国古人哈、有他的好处，他呢从小就背四书五经，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段呢我引了说，印光祖师说对这个有一个叫做有有为居士，他说你二十一岁就能够作诗也能够作文，这表示你能够树是有善根，但是他要建议他越谦卑自牧，越需要谦卑自牧，就是要有谦虚谦德之效，不要认为自己聪明过人就很骄傲，因为一般众生只要自己呢有一点才华能力往往是非常骄傲而瞧不起人， 所以就会供高我慢。所以佛经有说，我慢高山呐、啊，法水难。举个例子，好像一个茶杯，那茶杯本身你就装很多肮脏的水啊，那你不把它倒出来的话，那当然干净的水啊、茶呀、啊、或好的饮料就倒不进去啊。那这个水装满，就比喻说是我慢心，很骄傲，供高我慢。很骄傲的人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就算自己做错了也不承认，叫做死鸭子嘴硬，对不对？世间人讲俗话是这样的。那你很骄傲的话，就像一个高山一样，你啊，佛法的甘露法水呢，很难够让你得到利益。所以他就劝他，你要谦卑自牧，不要聪明骄人，越学问广博，要觉得自己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限量。越觉得不足，就让我想到中国古来学记有一篇文章，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是故谓教学相长也。你越学哦，才会觉得说，哎呀，其实哦，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世界这么大，对不对？资讯这么多，智慧这么广，你懂得才是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越学越感觉自己不足，教然后知困，越去帮助别人才得到自己的才华、能力、智慧欠缺，是困而感到有困难呢、啊？因为自己能力不够。这样呢就叫做教学相长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发心学佛行菩萨道，就是一条定未来际教学相长之路。菩萨为什么要发心广度众生呢？因为他发心去帮助众生，众生无量无边啊，根性烦恼都不一样，他要帮助他，所以他要学无量的法门，要有无量的智慧。所以他在帮助众生之前呢，要充实自己啊，也因为众生，所以呢他能够成就自己。所以各位要了解，其实度众生啊，就在成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所以儒家讲教学相长也，佛法讲呢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啊，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发大心，好，勇猛精进，要谦卑，要越精进越学，越觉自己不足，而且呢你要深信你帮助众生，众生也在成就你啊。好，请看下面一段。
明十年，光至南京，为光曰为梅生，为光曰，佛法魔也相信，佛也肯念，师之文超也看过，就是吃不来素。光为富贵人习气难忘，君欲吃素，其熟读文超中难寻放生慈素，当速速读，至不能吃肉食矣。此系八月十二日化，至十月比六十生辰，恐人情有碍，往金山过生日，回家即长寿矣。
啊，这一段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富贵人呢、啊、习气很难，希望他能够读这个南巡放生直书。哎，这篇文章我们讲过哈、啊，啊，希望他硕硕读。这个地方抱歉，读破音字，硕硕是屡次、常常读的意思。读久了以后，善根自然就发露，啊，就会有悲心，自自然然他就会发心吃素。请看下面一段。
世人于衣食共生之物，昔之预备不至临时失措，而关于身心性命之事，不但不知欲修，且以人之欲修者为疑为痴，而以己之视之重情，自行淫杀，唯有福唯有智，不知世间盲聋喑哑残废无依之人，与牛马猪羊或为人服役，或充人口腹者，皆此种自以为有福有智之人，所得其福智之真实好报耳。
好，阿弥陀佛。世间人啊，对了衣食三餐、食衣住行啊，当不够的时候呢，都会奔波劳苦，赶快准备，以至于呢，不会临时失措。我们呢，都会为这准备。可是呢，对于我们的身心性命， 修身养性这个生死大事，不但不会预备去修啊，而且看到别人先早一点修，他还笑他是愚痴啊，对不对？所以人类啊，只要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存在，就人类一定需要宗教来解决。因为自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生老病死的问题。世间的学问解决的有限，乃至于其他宗教解决的有限。为什么呢？再怎么解决，大部分都是求升天而已。唯有佛陀，他才能够彻底解决三界六道轮回的生死大事，所以才会出现于世间，广说佛法，广度众生。尤其世间人常常呢，都会呢，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假如你跟他不一样，他反而会觉得你很愚痴啊，对不对？那现在台湾很好啊，在前几年时代啊，大概四五十年的时候，民国四五十年，那时候提到学佛，人家说，哎呀，迷信。现在呢，你不学佛，咱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对不对？所以呢，众生就是这个变化大。那有些人常常会以自己的这个欲望啊，去纵饮杀盗一样做，结果自己啊就是天下呢要及时享乐，反而觉得那是有智慧有福报。他不知道世间为什么会有盲聋喑哑呢，残障人员呢，以及来生投胎做牛做马做猪做羊为人服务，乃至被人所杀，这些呢都是自以为有福有智的人啊，结果造杀盗淫妄酒，后来而得到的真实果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早日觉悟生死大事啊，早办道粮啊。请看下面。
汝既知性情暴戾，当时时咒我事事不如人想，众人负我德，亦当咒我负人德想，皆自己对一切人皆有愧咒，劝汉无疑，则暴戾之气便无有生矣。凡暴戾之气，皆从傲慢而起，既觉自己处处抱歉，自然气馁心平，不自我慢功高以凌人。
阿弥陀佛。这一段也是讲到我们就是对自习气，有些人生来性情很暴戾，那这也是很难突破的。这不单是今生，有些是过去生。所以有时候呢，我看到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啊，不知道，我现在学佛，有时候看到人家游泳，有些游泳技术很好，可能过去是他就是水里动物，所以有些人蛙式哦，就是游得很好，那可能过去就是 frog 来投胎的，所以青蛙，有些海豚啊，对不对？那同样哦，这暴戾之气哦，也不是今生的，有些是过去式的，有些对水就很有好感，有些呢生来哦，他身心就很轻盈啊，练体操就很好，过去可能就是天上飞的，对不对哈？就这都有习性。那暴戾之气，大部分过去都是非常凶猛的动物，虎狼狮子而来投胎都多。像这种暴戾之气啊，哎，很难改，也要改。怎么改呢？下面就常常叫做我事事不如意想，纵使人家亏欠于我，要反过来想，可能我亏欠人家，对一切的人都觉得有惭愧，感觉自己不好，自然呢，你暴戾之气就不会常常起。为什么人会起暴戾呢？因为他们下面讲傲慢，就觉得我对你错嘛，所以他就会得理不饶人。假如你能够常常退一步想，哎，我又不一定有智慧，我跟佛陀来比的话，我智慧很浅薄，不一定事事自己看得对呀。那你就会能够退一步让一步。中国人讲嘛，对不对？退一步的海阔天空啊，对不对？凡事退一点让一点，平心平气和一点，自然你就能够去改这个习气。为什么你会这么样暴戾呢？因为你凡事都认为自己绝对对，绝对不让人，而且得理不饶人，那种气焰哦，就让人家咄咄逼人。而呢，你就是因为有傲慢，你认为自己对。假如很多东西你还觉得，哎，我这个想法哦不一定对，你可以做参考，自然你心平就会气和一点。尤其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凡夫我执很重，我告诉你一个意见，绝对对，而且还强迫别人要来接受，对。那别人不接受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 那无形中就会起暴力之气，对不对？所以凡夫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下面说，常常觉得自己抱歉，自然呢退一点让一点，不要那么绝对，那不要这样得理不饶人，你自然就会心平而气馁，那不会有共高我慢去凌人，那你这种暴力的惭愧心啊，自自然然慢慢才有转变的一天，否则呢来生还是一样做同样的动物啊。好，请看下面。
佛法要义在无执着心，若欲先存一时执着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定含魔胎，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别无一定可得，则速机有得矣。
好，阿弥陀佛。佛法的要义自始至终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因为我们的烦恼就在妄想执着。不要执着，讲的简单句一点就是不要固执己见了，不要什么事呢都一定放在心上坚持不忘。你因为没有执着心，自然你的妄想忧虑牵挂就会越来越大。假如你凡事都存着一个非常执着不放，而且有所求，甚至求种种的境界利益的话，那一定呢就含魔胎。下面一段我们会讲到着魔的原因，待会会讲。假如心中空空洞洞，了了分明，只有一句佛号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那这样速机有得矣，在道业上才会真正有所收获。所以佛法金刚经我们上次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无所住就是呢没有一个妄念，生其心就是佛号清清楚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金刚般若妙慧事实上跟净土法门是相通的，我们下手是应该在生其心上手，我们不要生妄心，要生真心，要生念佛这个正念之心啊，这叫生其心。当你生其心，生到心地清净的时候，对世出世间法一定呢就会达到无所着的境界。好，请看下面一段。
自知路为引人入魔至极可恶之魔化，上海罗辑同居士得此路，时引一千本送人，因贵桥居士欲为广布，令寄同寄光一包，贵桥自己咒书以光，其为咒序以其广传，光业之不生精益，即将言寄之书完全寄以贵桥，即成 此书之祸以出新人，率皆不在一心自成意念上用功，而常遇见好以为作序以其广传，光业之不生精益，即将言寄之书完全寄以贵桥，即成 此书之祸以出新人，率皆不在一心自成意念上用功，而常遇见好境界，倘一见此书，以急切之狂妄心常作此念，必自引起世事冤家，唯见彼所目之境，急乎一见此境，生大欢喜，冤家随即附体，其人即丧心病狂，佛亦不奈何彼。
阿弥陀佛。这呢他是讲到，因为有一本叫自知录哈，当时的书在流通，那印光祖师呢非常觉得说这本书不可以流通，所以我们印书流通法宝哈，也要有眼光，要慧眼，不要说光发心啊，啊我有这个慈悲心要发心做功德，可是也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有时候慈悲了多祸害，方便会出下流，所以智慧很重要。那印经呢也要经过慎重的选择。好，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初人率皆不在一心，就初心学初发心学佛的人，率就大多都不在呢自己的心地清净上至诚的意念上用功，常常都喜欢求想要看到好的境界，假如一看到这本书的自知录，都要以人希望有狂切急切的狂妄心 你看，一切的狂妄心就是有所求的心，而且这个求的心还是妄的，狂就代表急躁，这样的话绝对引到宿世的冤家呢，把你着魔。一见到各种境界生欢喜，那冤家就随体附身，那这个人立刻就会丧心病狂，纵使佛呢来帮你也没有办法。这一段话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呢？因为现在海内外非常着魔的很多。海内外为什么着魔的人很多？心不正。当你心有所求而求不正的时候，就求神通、求感应、求种种特殊的神异功能的时候，自然会感到很多冤亲债主就变来显现了附身，就是着魔。现在我们医学讲的精神分裂，那很可怜。所以我们呢，关键是在我们心啊要正大光明。释迦牟尼佛在要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他智慧的光芒震动了魔钩。这时候魔很怕他要成佛，要出三界六道轮回啊，就派了很多魔公、魔子、魔孙来捣乱他。所有人所射出来的箭跟弓箭，射到佛的身，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触到佛光都变成莲花。这时候呢，他就觉得很奇怪呀。这时候他问佛啊，你为什么呢刀枪不入啊？他说你问问地神就知道。这时候土地龙神站起来，他就说，因为过去佛陀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每一寸土地啊都是用他血汗救度众生而换来的，所以山河大地所有的血汗呢的土地都曾经铺过佛陀的血汗，所以佛陀广度众生的悲愿而成就这么功德庄严。所以凡是射到他呢的那个箭呢都变成莲花，箭代表魔。为什么遇到佛变莲花？因为佛心中充满了慈悲心，正大光明清净。甚至呢魔呢又再派了三个魔女来妖言惑众，来蛊惑他。他说你觉得很漂亮吗？他佛光一照，每个魔女看到自己啊原来像一个骷髅头，对，吓了就跑了。他说你这个臭皮囊，我才不会起心动念。最后佛就用智慧的眼光破除了这种外境跟心中的种种的这个烦恼，而照见五蕴皆空而成佛。所以关键哈，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菩提树下为什么能够不为魔干扰呢？只有四个字，如如不动。金刚经前面还有个外不取相，不取相就是呢不执着外面虚妄的种种的财色名食睡啊，或种种一切的境界。你取的话呢就会起贪嗔痴，你不取相你就不起心动念，心是如如不动的。因为它如如不动，所以魔对它无奈何。同样的，再举简单的例子，假如你这个人心里有弱点，有所求，高明的人跟你谈一谈，就会抓住你的心理弱点，慢慢的你就被他牵走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世界上骗财色名食睡的很多，为什么？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人性人弱点在哪里呢？因为他有所求，满足他的贪嗔痴，所以他就会被害。同样的，你为什么会找到宿世冤家或魔来附身呢？因为你有所求，你求神通，求感应，你有所求的时候就容易着魔。你无所求的时候，心地才会不取一向，如如不动。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净土资粮有讲到，说呢，他以前呢在讲经的时候，曾经讲完经，有一个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呢，从前有一个高僧，他住在山里，很多人告诉他不要去啊，不要去，那个山里面有很多魍魉精魅、妖魔鬼怪的。变成佛菩萨啊，或变成种种鬼神，把很多修行人都吓跑了，都不敢住在山上。那个高僧呢，嘿，如如不动。他讲，管他呢，那个妖魔鬼怪呢，这个伎俩千般啊，我呢不闻不问不睹啊，就不管他，也不管他。那他就呢继续在山里。那他看到妖魔鬼怪变得奇奇怪怪，我管你的，反正我心不动，你奈我不了何。所以他就去念佛、打坐、持咒，就这样子。结果三年以后呢，真的那些妖魔鬼怪呢对他没办法，所以呢反而来护持他。他讲完这个例子了以后，黄老居士讲完这个例子， 突然下座的时候，就有个女儿来求他。那个女的，身体呢非常的虚弱，然后脸色非常的恐怖苍白，就求他说：“哎呀，老居士，你讲的正是我的病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女居士一生持大悲咒，非常的虔诚，可是她就是有个坏毛病，想要急着见观世音菩萨，想要看观世音菩萨。结果呢，因为有所求的时候，好了，结果真的见到观世音菩萨。”各种呢牛头马面通通都有，有恐怖的，有紧张的，让他整个晚上失眠，没办法睡觉，满眼一张开就看到整个房间坐的都是很多恶鬼人，变成各种活菩萨的样子来调戏他，那来欺负他，弄得他昼夜很痛苦。那他问黄老居士怎么办，是不是要继续念大悲咒，然后去跟他抵抗。黄老居士跟他讲，你就不闻不问，不要管他，你要把你心中这个有所求的心真正放下，不要心有千千结，越打越紧。所以你要知道，人的会着魔，会遇到苦难，完全是心中自己的心在作祟。所以他一听了以后，不赌不问了啊，不赌不闻嘛。这四个字写给他以后呢，就请他女儿黄老居士女儿帮他写下来，寄到他家。就一寄到他家的时候呢，他病就完全就好了。为什么？他心中真正那种忧虑牵挂，那个执着恐怖的心解除了，从此他呢身体红光满面。所以印光祖师也很提醒我们，下次我们会讲到念佛很重要，在你心地还没有得到一心不乱、心地清净之前，假如有妄造心，想要见佛、见光、见神通的话，这一念心就是你大障碍，就是你着魔的根本。所以海内外有很多门着魔，关键都是有所求的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要老老实实，佛法是从平时当中去修，从我们的修身养性、修福修慧，千万不要有好奇心。好，想要呢一给你呢有个特殊的法门，你立刻顿悟成佛。好，不要有好奇的心、急躁的心、妄想的心，那绝对呢会偏离正道。好，请看下面一段。
色欲一事乃举世人之通病，不特中下之人，被色所迷，即上根之人若不暂至此，前替再念，则亦难免不被所迷。事关古今来多少出格豪杰，故足为圣为贤，岂有打不破此关，凡为下愚不孝，肩负勇堕恶道者，盖难胜数。楞严经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学道之人本为出离生死，苟不痛除此病，则生死难断出离。今念佛法门，虽则待业往生，然若淫习固结，则便与佛隔，难与感应道交矣。欲绝此祸，莫如见一切女人皆作亲想，愿想不尽想。亲想者见老者作母想，长者作姐想，少者作妹想，幼者作女想。欲心众圣，断不敢于母姐妹女编起不正念，是一切女人总是无知母姐妹女，则理至于欲，欲无所欲无由发矣。愿想者，凡见美女便起爱心，由此爱心便堕恶道，常劫受苦，不能出离。如是则所谓美丽娇媚者，比劫贼虎狼，毒蛇恶蝎，砒霜正毒，裂百千倍。于此极大怨家，尚由念念着念，岂非迷中被人不敬者，美貌动人，只外面一层薄皮耳。若揭去此皮，则不忍见矣。骨肉脓血，屎尿毛发，淋漓狼藉，了无一物可令人爱。但以薄皮所蒙，则妄生爱恋，夸平甚愤，人不把万， 今此美人之薄皮，不易花瓶，皮内所容，比粪更碎，更碎，何得爱其爱其外皮而忘其皮果之种种碎物，奈岂妄想乎哉？果不暂今前体碰除此习，则唯见其之质美丽，至爱渐入骨，不能自拔。平素如此，欲其末后不入女腹，不可得也。入人女腹犹可，入畜女腹，则将奈何？是医师疾，心神惊怖，然欲于渐进不其染心，须臾未渐进时，常坐上三种想，则渐进至可不随进转，否则纵不渐进，异地乃复缠绵，纵被淫欲习气所服，故宜认真离除恶业习气，方可由自由分。
好，阿弥陀佛，念得很辛苦。好，这一段呢，印光祖师讲得非常的慈悲。好，先请看黑板。我们佛经里面讲啊，我们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有无量无边的习气，自然修行要断烦恼改习气，所以你必须要抓住关键，把无量无边烦恼归纳成108种。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就会说，我们念出108颗，代表了对这108种烦恼。那白法明门论把它归纳成100种，所以这篇明门论，白法明门论是讲我们有100种烦恼哈。建议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非常的好，把烦恼讲得非常细，那你就可以看看哪一条我有，哪一条没有，自己可以提起绝招。再来100里面把它归纳成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就是邪见，这6种。再来一归纳贪嗔痴3个，再归纳一个就是贪，所以贪是众生最难最难断的烦恼。他呢，广义讲是取向分别，情执深重。这里是光就男女之间而说，事实上意义是很广的。我们对很多东西很执着，很分别，这个都是贪。不但男女之间，妻子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对一切的人事物都有贪心啊，取向分别。情执深重，就忧虑牵挂，种种的看不破放不下，都包含在贪这里。而贪呢，最难断的是财色名食睡。好，有些人啊，每一个人情况不同，事实上呢，好，也是呢归纳来说，有些人很贪财，一听到钱哦，眼睛都会放光，就见钱眼开，真的，他怎么样就放不下。像人现在玩股票的很多，那都生生世世都贪财的。有些人他对财不会动心，财视之如处分，可是呢对美色他很难突破。有些人他不贪财也不贪色，贪哪贪迷啊，把人博弈，只要一赞叹他，一赞美他，他就很高兴，人家不尊重他，他就起嗔恚心，所以他很在乎人家对他的感觉尊重名声声名地位。有些人前面3个比较少，很贪食，就为了这3寸不烂之舌哦，是很在乎啊，要杀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池里跳的，通通戳穿了，就是满足他的口腹之意。而且现在什么叫做满汉全席，是不是吃一餐可以吃10几万的，那个就是食。有些人贪睡，前面这4个哈、还比较容易察觉。最难的是这个，为什么？因为无量劫啊，通通都要睡，你会觉得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人睡眠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太多会糊里糊涂，太少精神会不佳，要取中道。因为睡是无量劫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是应该的，事实上时间跟空间也是众生的幻觉，就时间一到一看到时候，哦，我该睡了，真的就睡下去了，这习气啊。那睡呢，食跟睡很难去对峙，这要慢慢控制。尤其是睡，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众生根器性高，所以呢根器好，所以他一天只要睡4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的妄念很少。一切为什么会吃得多睡得多贪心多，关键在妄念。妄念多的时候，你自然就消耗体力多。所以我们医学做实验了 这美国更高级的科学，他做实验，原来我们人类的真正90%的体力是消耗在妄念上，真正身体的这个维护啊，只是